北京维权律师唐吉田16号陪同阳性市民到黑龙江省鸡西市的610办公室，要求释放被长期非法拘禁的法轮功学员于金凤，却遭到警方以扰乱单位秩序为由行政拘留5天，引起律师界的抗议，多位律师赶赴当地公安局要求放人。
18号赶到鸡西市营救唐吉田的北京律师董前勇，当天下午在鸡西市第二看守所会见了唐吉田。董前勇表示，唐吉田目前身体状况令人担忧，他被关押进看守所前，体检发现肺部有阴影，他的委托人杨先生也查出高血压。看守所原本拒绝接收，但当地国保仍强制关押。
我们现在在机关区的公安分局在交涉唐吉田被拘留这个事儿，我们很多律师啊过来交涉这个事情，他们的领导态度非常不好。唐吉田律师是在鸡西市第二看守所委托人，也就是杨开成，一起被行政拘留5天，看守所没有暖气，所以比较冷。
唐吉田是大陆知名维权律师，几年前因为代理法轮功学员案件被吊销律师执照。10月16号下午，他在陪同鸡西市阳性公民到鸡西市610办公室交涉时被非法扣押。
姓杨的市民，他的妻子被鸡西市610绑架之后，没有任何法律的手续就送到新老班去，长期的非法拘禁。他和唐律师一块儿去找鸡西市610，要求他们放人。610的工作人员特别恶劣，没有放人的意思，最后就把他们交给鸡西市国保。
中共610办公室下设置的洗脑班是比劳教所更惨无人道、更没有人权的黑监狱，在中国各省市县都有，但是在国际社会和中国社会中很少有人知道。目前这类洗脑班里关押着大量的法轮功学员。新唐记者熊斌、君卓采访报道。
中国维权律师唐吉田因为关注鸡西市洗脑班涉及非法绑架民众一事，遭到中共当局扣押并拘留。目前已有多位律师和正义人士前往当地声援，发表了紧急呼吁书，要求当局立即释放唐吉田，并在20号上午与鸡西市政府方面进行谈判，控告610办公室和公安机关等部门违法犯罪。
10月19号，来自全国大陆数十名律师和民众就唐吉田律师和黑龙江公民杨开成被鸡西当局非法拘留一事，前往鸡西市政府递交由68位律师、103位公民联署的紧急呼吁书，追究滥用职权部门和人员的法律责任。20号上午8点，律师救援团队前往市政府信访局大楼进行谈判。他们提出必须无罪释放唐吉田律师，撤销处罚决定，并公开赔礼道歉。
家属按照这个邀请的去610交谈，610无理拒绝，最后呢由国保公局在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进行行政处罚，明显是一种滥用职权、打击道德。
机关区公安局局长郑海洋则声称，中央政法委已有指示，唐吉田不是一般的律师，不能放人。
我们向他反映的通告这个610的违法犯罪，以及要求信息公开。610到底拘押多少人员？法律依据在什么地方？是否涉嫌犯罪？及这个要求调查。
唐吉田因为关注遭到鸡西市洗脑班非法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杨开成，遭到当局以所谓扰乱办公秩序行政拘留5天。目前，唐吉田和杨开成仍然被强制关在鸡西市第二看守所，两人分别患有肺结核和高血压，身体状况令人担忧。
首先，这个事情的引起，公民没有经过任何的程序，就被610这样的一个没有任何法律地位的一个机构、一个非法组织绑架之后，没有经过任何程序就把人送到洗脑班去非法关押这么长时间，这是一个典型的非法拘禁。
江天勇并对德国之声表示，在江泽民主政期间，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成立，又称610办公室。610下面设有各种形式的洗脑班、法治教育中心等比劳教所更隐秘、更没有人权的维稳系统存在。法轮功问题一直是中共高压红线。
备受关注的中国大陆著名维权律师唐吉田在被非法关押了5天后，22号早上终于是被释放了。那么唐律师表示呢，当局对他的非法扣押是对他的报复，他还是会继续的为需要的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服务。
22号上午8点40左右，唐吉田在被扣押5天后被当局释放。 今天8:40左右，我就放出来了。大约8点钟左右啊，就给我送到了9号。8张床，最多的时候住15个人，屋里积水，潮、暗、冷，有时候会冻醒。第一顿饭啊，我腹泻，我没敢吃，后来又给我调到了11号。
北京维权律师唐吉田16号陪同公民杨开成到黑龙江省鸡西市610办公室，要求释放杨开成的妻子法轮功学员于金凤，但他们随后遭到警方以扰乱单位秩序为由行政拘留5天，引起律师界的抗议，10多位律师甚至前往当地公安局要求放人，而各地也有10多位网友赶往鸡西要求立即放人。2010年，唐吉田代理法轮功的案件被吊销律师执照。2011年，中国互联网传茉莉花集会期间，唐吉田遭到北京警方秘密抓捕，并受到酷刑折磨，从此患上肺结核。据唐吉田透露，他被关进看守所前，体检发现肺部有阴影，而杨开成也查出高血压。看守所原本拒绝接收，但当地国保仍强制关押。
我觉得去610乃至机关区公安分局，特别是国保，他们挑战人的良知，公然违反法律。610或者国保啊，平时违法已经习惯了，受到我们的批评质疑，恼羞成怒，说要报复。
唐吉田被拘留的这5天，在网上有人实名举报鸡西检察长刘所兴和机关区委书记吕富的腐败，当地劳教所大量无牌照的车辆进入的消息也被曝光。
劳教所不断的有无牌的车辆出入，我们也向110举报，也出警了，但是警察不敢取证，半路上就走掉了，我们自己在取证。
近年来不断有律师维权遭到打压，这次受到唐吉田案件的影响，大陆各地律师、维权界人士、公民发起了恢复良心律师职业权利呼吁书。
有诸多律师都遭受了这样的厄运，这些律师普遍的都是敢于担当，不畏强权，为弱势群体以法维权，得罪了当权者，他们就滥用手中的权柄，对这些律师呢进行一个打压。
谢燕义表示，维权律师与弱势群体、社会公民是一个共同体，所以得到大家的声援。唐吉田则再次感谢关心和支持他的朋友们，他说还会一如既往为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
大家好，唐吉田律师呢被中共警察非法拘押一事已经是闹大了，百姓上街举了横幅，更有网友把鸡西市机关区区委书记和检察院的副院长的贪腐和淫乱的丑闻公布到了微博上。那么最新的消息是呢，唐吉田律师救援团已经到达了鸡西市政府，和鸡西市政法委书记还有市政府进行了谈判，但是很不顺利啊。微博消息说呢，后援团迫不得已在鸡西市政府的大厅里面静坐示威。后援团呢也到了劳教所揭秘，并且配发了一张图片，说是唐律师探访的黑金狱就是610租借劳教所的房子开办的所谓法治学习班。非法性质公民的人身自由，目前尚有7到8人被关押在里面。这个法治学习班呢，其实就是洗脑和短期劳教的机构，现在办到了劳教所里面，更说明了这一点。有网友就在微博上上传了一张江苏常熟的中共政府关押百姓进洗脑班的一个文件，这张照片充分说明了这种洗脑班制度就是劳教迫害百姓的一个延伸。有律师认为呢，废除劳教制度之后就应该着手开始废除这种洗脑班制度。台湾民进党的中央执委洪志坤呢在微博评论说呢，律师团所探访的610已经逐渐走向黑暗的中心。唐吉田律师事件不仅是一起维权事件，更重要的是某犯罪集团被揭露的前兆。洪志坤呢在大陆的微博上没有明说到底是什么犯罪集团，真实的情况是这种610洗脑班这个制度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学员之后建立的一个罪恶的机构，所以说这个犯罪集团就是江泽民犯罪集团。现在这种制度已经用于镇压全国人民， 但是大家看到的610也好，洗脑班也好，劳教制度也好，只是这个罪恶体系里面的冰山一角，这背后涉及到的就更多了。教育、宣传、国安、医院、军队、外交等等中共所谓的专政机构里面的罪恶机构都涉入其中了。中共可以说呢，把所有专政罪恶都集中应用于镇压法轮功学员，同时呢，也针对了全国百姓。我们总在说要求中共废除这个，废除那个，但是这样做没完没了，因为整个中共的统治都是建立在镇压百姓的这个基础上，也就是中共自己所说的专政。要被废除的不只是洗脑班、劳教所，而是整个中共。剔除了中共和这些作恶的毒瘤，那么剩下的政府刚好就是只有服务百姓机能的这么一个政府，虽然不够健全，但是这是中国新政府的一个起点。
10月25号的上午10点，山东省高院对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二审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无期徒刑的判决，二审也是终审的判决结果。中共央视播出的画面中呢，薄熙来戴着手铐，憔悴的脸上强颜微笑，聆听宣判结果。至此，备受各界关注的这场中共大戏呢，也就暂告一段落。
10月25号，薄熙来案二审宣判结果是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中共喉舌央视播出的画面中，薄熙来戴着手铐，憔悴的脸上带着微笑，聆听宣判结果。最后，薄熙来被法警押解带出法庭。今天参与旁听宣判的有薄熙来家族的薄熙勇、薄熙成、李望之等四名亲属，以及媒体记者、社会各界人士100多人。薄熙来二审宣判等于是对薄案作出终审判决，也代表着64岁的薄熙来政治生涯已告结束，这或许是薄熙来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对比9月22号的宣判现场，薄熙来曾流露出不屑与桀骜态度。法官宣判后，薄熙来甚至咆哮公堂，被强行带走，与这次截然不同。
他自认为比其更有能力，他更应该来处理更高的位置。包括现在外界的评价会觉得说，即使没有薄熙来，现在这个中国的高层他推行的跟薄熙来也差不了多少的路线，我可能会觉得他自己更加是正确的，他可能会有一种不服的感觉吧，大概是。
大陆维权律师王成认为，这种政治性很强的案子，除非政治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否则薄熙来的申诉没有任何意义。
薄熙来这种大案的话，中共最高领导人决定，也不是法官考验决定，也不是法官决定。那么今天是二审的话，那么他们对最高统计当局是吧？最高政治局常委，他们要自己推翻自己的这个原来的决定嘛？不可能的事情。
纽约民主大学校长唐百桥指出，中共在重大案件上从来没有推翻过二审，在这之前已经做好内部交易。所谓的审判，就是表演给外界看的一场预谋好的戏。但美国中文媒体大纪元新闻网指出，薄熙来案中一直被中共当局掩盖的最大核心罪行是政变和活摘人体器官。中国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今年9月21号和24号发表了追查国际就薄熙来案审判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信中指出薄熙来、周永康等人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元凶。追查国际提供了江泽民、周永康、薄熙来等迫害法轮功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和酷刑罪等8个方面的部分罪证。追查国际的信最后表示，彻底清算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恶，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人类道德良知的保卫战。迫害法轮功的罪恶起源于江泽民，一直持续到现在，无论谁当政都有责任清除罪恶、惩办罪犯，否则将沦为同谋罪犯。
对习近平这个集团来讲啊，因为历史给他们留的时间、留的机会不多了啊，还是用这种派系斗争的方式，用整人的方式，用这个什么贪腐啊、滥权呐、啊，这种按照中共哪个官员身上都合适的方式来去做这个事情，实际上是耽误自己的所剩不多的机会。
国际媒体报道，与薄熙来的政治盟友周永康有关系的中石油高层，目前至少已有8名落马。像国资委主任蒋杰民，而周永康心腹秘书郭永祥也被调查。香港南华早报还引述消息来源说， 习近平绕过中共内部纪律机制，成立了调查组，负责调查有关周永康的丑闻。调查组组长则由新晋升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傅政华担任。旅美中国问题独立评论员李善建指出，当前任何人为了保中共政权而继续掩盖薄熙来、周永康等人的真正滔天罪行，都将受到历史的清算。
薄熙来案终审宣判之际，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第二度向习近平致公开信，要求其正视薄熙来的核心罪行。下面请看本台江光宇和追查国际负责人汪志远博士的连线。
汪先生你好。追查国际曾在9月21日薄熙来案一审宣判前首度就薄案向习近平致公开信，那么这次在终审宣判前追查国际再度发出了公开信，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我们之所以给习近平写第二封信，是因为我们看到对薄熙来二审也没有提到薄熙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罪名。我们写的第一封信啊，是介绍了由江泽民、周永康等人发起的对法轮功学员活体摘取器官这件事情的主要证据，其中有19个调查录音。这些录音啊，有现场持枪警卫的证词，还有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接受调查时的录音。人们从这些录音里面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江泽民等人发起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活体摘取器官是铁证如山，而且性质是极其严重，是属于群体灭绝罪、反人的罪，而薄熙来是在参与这些犯罪的主要成员。那么这样的罪行没有看到在薄熙来二审中反映出来，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性质极其严重，所以我们就用特快专机的形式给习近平寄了第一封信，同时以公开信的形式再给习近平写第二封信，向全社会也向习近平再一次讲清楚。
嗯，那么您刚才提到当局在薄熙来案中呢掩盖了他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罪行，性质非常的严重，不过在外界看来，迫害法轮功并不是现任中共领导人直接发起的。
是这个事件是延起于江泽民等人，但是延续到现在，不管哪一届政府如果在他执政期间得以延续，那他都逃不脱历史的审判。作为习近平来讲，如果不正视这个罪恶，那么他将沦为同谋犯罪。同时我也告诫那些参与这些迫害法轮功的那些人们，不管你是有意的无意的，这都参与了群体灭绝罪，是极其严重的。无论中国当局怎样处理薄熙来，那么都不可能阻挠历史啊对他的审判，不可能阻挠全世界对他的审判。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呼吁全世界各国政府和所有的正义人士应该立即站起来，和我们一道追究迫害法轮功的这次群体灭绝性犯罪。
嗯，好的，谢谢王先生。自从今年8月份薄熙来案开审以来，具有中共官方消息来源的海外媒体已经多次抛出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也将面临调查的消息。日前香港南华早报再度发表文章称，习近平已经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针对周永康的贪腐问题进行调查。
10月21号，香港南华早报引述消息人士称，习近平已经成立特别工作组，调查中共前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可以肯定的一点，南华早报它所报道这些消息有它的消息来源。每一个阶段，中共通过一些海外媒体放风，一定是有它的目的和背景。
自8月底薄熙来案开审以来，薄熙来的政治盟友周永康曾经掌管的政法系统和石油系统内，多名心腹已先后落马。路透社、纽约时报、南华早报都曾引述消息来源称，习近平在中共高层的北戴河闭门会议上下令，对周永康彻查到底。
这个是他的一个惯常的做法，因为中共他本身是一个黑箱体系，他自己的内部的很多官员也要判断当前的政治局势，决定自己的立场。中共通过这种很有来头的小道消息，出口转内销，向共产党体制内的官员来放风，形成一个墙倒众人推的氛围，从而加速能够执行下一步。
时隔两个月，这次南华早报披露的新讯息包括，对周永康的调查将打破中共党内的惯例，不是由中纪委主导，而是直接由公安部主导。现在公安部所属的政法系统在中共常委层级由习近平直接负责。自王博事件后，一直有分析认为中共高层有意收紧在江泽民、周永康时期被滥权的政法系统，但能否实现核心就在于敢不敢触及政法系统的核心罪行，迫害法轮功。
因为法轮功问题是过去这十多年来最严重的人权灾难，因为中共现在的整个维稳系统它就是在镇压法轮功的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建立起来以后它自己膨胀成为一个利益团体，这就造成了过去十年政法委成为一个第二权力中央的来源。
新唐记者林兰采访报道。